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愚人节特别节目。
今天我们有七家播客坐在一起，他们分别是
无聊斋的刘洋教主，
哎，刘叔，
声东击西的徐涛，
文化有限的大一，
超哥，
星光，
去现场的杨一，
谐星聊天会的宁佳宇，
佳佳，
毛东，
东东枪，
我是吕东，
故事 FM 的艾哲，
日坛公园小伙子。
那我们坐在这儿干嘛呢？
我们或许会对彼此提出一些客气的问题，但很有可能是非常刻薄的问题。
但不许急眼啊，也不许多加解释。
所有的完整内容会被分为七段，
分别在七家播客更新。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各位谐星聊天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跟你们一样的谐聊的资深听众杨一。然后我估计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很奇怪，就是一个你们完全不认识的人出现在了这个节目里，但不重要，我自己有一档自己的播客叫去现场。那这一期呢、
这个节目是咱自己剪对吧？给你 P 了，给这个去现场 P 成别的。
那好，那接下来就由我来对谐星聊天会进行愚人节的尴尬访谈。然后今天我的面前坐的是四位谐聊的主播，
还有一位六兽，六兽兽哥在那边对面，
对，在你背后，你小心说话啊，
把六爸也叫来。好，那接下来在我的对面坐的是五位谐聊的主播或者经常出现的固定班底，来
打个招呼，打个招呼吧。
由杨一老师说出他们四位的名字吧。
好，我现在六爸、佳佳，然后宁佳宇老师，然后毛书记和东东枪老师，
竟然都对了。
说对了，我以为说错了呀。
我跟你说，我是老听众呀。OK， 行，那我现在呢，先根据啊，已经闲聊的朋友就很熟了，我们先根据吕东老师的要求，我们先做命题作文，就是这个有一些尴尬问题啊，由我来代表大家提出啊。第一个事情我相信是所有的闲聊听众都非常关心的事情，就是这个大家为什么很难聚在一起多录几期，就是的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因为大家的职业生涯都发展的非常好，都火了，然后根本就没有档期在理会这个没啥流量的节目吗？
谁火了呀？我咋不知道呢？
他们这些人哪有一个比闲聊火的呀？我天哪！
对，我也在想，这说的是谁呢？他们有谁火过闲聊了呢？
这问题应该问吕东啊。
主播也可以回答。我一回答就正经了。六爸，你为什么不录闲聊了？
他得录无聊斋。
对呀。教主，你先把枪放下。对啊，就是。原因就在你那边吗？
对，原因在教主，各位听众。
因为教主上不了闲聊，所以我就拆散他们。我就
在闲聊往里扒人。
哎，闲聊到底录不录呀？到底的，我们自己都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哎，闲聊今年就录不录？
录录录录
录
录
录录录录录。
咱一会儿咱就录呗，咱都在，咱几个，然后咱们
观众，咱
们
就是观众是吧？
哎，我们当观众，
这观众有水平。我跟你说，我听闲聊，我最大的那不满意就是，我觉得观众有时候哈就没有我们、对，就说挺好。但是呢，没关系，那个我觉得不录闲聊这事儿，肯定得吕东说。
嗯，
你让人录人才能录，你不让人录人就不能录。
啊、
就最近不是特别想录，啊、就是
没招商吗？
不是
啊，有商啊？
没有没有。
啊
哎、不是在跟那个在跟苹果跟亚马逊在聊吗？最近对吧？
啊，对，
咱们也在选啊、还在跟别人接洽吧，反正
不是因为上一个招商是硅谷银行，所以现在出了一些问题。
对，他爆了，谁能想到？
你、
哎、
你说有没有可能我们绕过吕东，我们自个儿找个地儿自己录一期？
能，
直接当面谋反呀，这属于
账号在吕东手里。
得，
所以有结论了，归根结底还是美方的责任。嗯，
对。
这权力太
没事，咱们做个高仿版谐星聊大会，就是猛一看，猛一看没啥区别。
谐星聊夫会，
少一行，少一行。
谐星聊夫会，
封面也一样。
对你直接把前面那两个改了就行。嗯，
好，进下一话题。那个我、哎、
太捧场了，杨毅
自己说完自己乐，
这没有比杨毅老师自己的笑更尴尬的了。
对，因为我的笑声一直是中文播客界最尴尬的声音。
哎，还有教主啊？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教主申请出战。
看起来你是不听无聊斋啊。
闲聊如果没有了六兽、石老板和威哥，如果他们都不来的话，这节目还能听吗？
这不后面几季都是这样吗？
啊，所以还能听吗？你们有考虑过听众的感受吗？
能听，就是你只要觉得不笑 OK 就行。
咱们那个尴尬访谈里有关于这四位的问题吧？
这不就是尴尬所在吗？
我有点尴尬了。
听是肯定能听，音质还是在的。
你们汲取了效果啊，这个跟不太熟的听众，因为这节目已经很久没有更了，效果以前老早以前有一个也带现场观众的这个播客节目叫车间访谈，然后这个问题就是你们汲取了车间访谈里的哪些要素到闲聊里。
对，这很多呀，其实借鉴了很多，有人对吧，这第一这就是对，但是
也有麦克风，
有麦克风，对，
还有一些效果的艺人。
偶尔还有一些效果的艺人，
对，
嗯，
有人还得有车，
还有车，
嗯，大家有车，
真厉害，
多暴露年龄！
现在瞬间发现上一个问题问的很好了，
难以为继，
完了。
效果的艺人这个还不错吧？不要因为下一个梗不好就把所有的
效果艺人这个梗不错。
前人的付出还是不错的。
哎，但我们在闲聊之前就有车间访谈吗？我还真就没
听
过。
有、哦、你这开玩笑你。
但是带观众的这个播客确实，
咱抄的谁自己心里面？没他们咱做啥呀？上哪能有这灵感？嗯。
这算真的实现尴尬了，是不是？
哎，到时候就不要把这些沉默剪掉，
对，
才尴尬。
对，而且就是咱
不是，因为我要说，因为我有很大的锅，因为我要跟所有闲聊的听众解释一下，因为我非常这个不合时宜的现在不在北京，所以我是通过远程的方法介入一个如此欢乐的节目，就大家都知道这是多么尴尬的一件事情。
要是不笑没有那么尴尬，真的，要是不笑。
杨老师，这个最尴尬的笑让给你了，让给你了，我服了。
三分钟之后，教主甘拜下风了，已经。
能让教主真服的不多。
我只是笑声尴尬，你是笑的时机尴尬。
对，
你俩聊一期。
对，你俩笑一期，你俩就啥也不说，就一直笑。
笑他。
播客界的孝子贤孙呢，这是。
孝子贤孙，
大孝子。
杨毅老师，我稍微插一句，
哎，你说，
咱刚才其实也没有啊，但是接下来咱们作为一档喜剧播客，严格要求自己，就是可以触梗也好或者怎么样，但是绝对不许解释，绝对不许解释，好不好？
好，
好，好，杨毅老师继续来，
来，各位，你们录节目的时候又要打断现场观众的发言，又要让观众讲故事、发表评论、发表观点，你们到底还要不要观众说话？
最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老打断别人的人今天也不在，
对，
他只是不在画面中，然后他必定。
问题是啥来着？
你们在出梗的时候
到底让不让人家观众说话？
打断人家要听人故事，
又让人说，
你们让杨毅老师说话。
杨毅老师，你再说一遍你的问题。
你们要，
哎，你刚才说啥来着？哎，不对，咱们确实插科打诨之外，是不是得回答一下？可以回答一下杨毅老师，
可以回答一下，
因为刚才有一些问题，我觉得其实不是咱几个能回答的。嗯、你说为啥不更那个，就得吕东回答。但这种问主播的问题，其实可以回答一下，枪总。
啊，我的球怎么就抛到我这儿来了？
包产到户。
你看这个节目吧，他就是又得让你说话，他、嗯、又得打断你，是吧？
嗯。
那这打断你有两种嘛，一种。坦白的说，是有一些说的没意思，是不是？就不能让他说完，那就没完没了了。第二是，我们也得努力往里边加点梗、啊，
打断他，赶紧打断他。
对呀、啊，这不就开始打断了吗？是吧？你不光我们打断观众，那于谦还打断郭德纲呢，是不是？他就是干这个的。
而且对于无聊发言的容忍度现在越来越高了，之前容忍度我是一直容忍度最低的，而且为了打断，咱还发明过一些假环节，说那个吕东在耳麦里催了怎么怎么着，在上一季
我就没见过耳麦，
上一季就没有这个环节了。现在感觉咱们对无聊发言的容忍度越来越高了。
是，
好，下一个问题，
嗯，
闲聊里充斥着北方中年直男的气息，这一点你们承认吗？你们打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说谁呢？
说你呢？
我承认，我觉得主要是有几位主播的存在啊，确实会有带来一些这方面的问题。
哎，
你们反省一下吧。你们
不是河南算南方算北方？
他
不能沾南就不算北方了，是不是？
但天津一定是北方。
有比我更北的？哎，
但我们现在有佳佳了呀。
我也变得更加北方中年男人了、
嗯、真是的，这不是确实是怎么找的这些人，怎么找的这些人、
哎、
你从喜剧圈滑了滑了，你看有不是这些人的吗？
哎呀，
枪总你怪我了、嗯、这个事儿，
你不也是吗吕东？
我没中年吗？
你是，你已经是了。
嗯，行行，
佳佳你怎么定义就是杨毅老师给画的这么个范围？你觉得北方中年直男的特点是什么？说三个。
北方中年直男嘛，
太好了，这
答案就在 题面上，抄一遍题干就能得分啊。
哎呀，
嗯，就是你们的共同点摘出来肯定就是这个嘛，北方中年直男。
这个问题还真是得佳佳回答，因为说我们几个人都不冤枉，人家说的一点都不冤枉、嗯、
是、
啊、可是那连你都北方中年直男了。
没有
没
有，
佳
佳
没
有，
佳佳
没
有，
人家说充斥着，不是全部是。
对，充斥，主要是
那一点清流就够。
那个牛粪上也得有花儿，也得插的
花儿。你给说说
花儿。
主要是就是我的加入可能会让这个气氛会更加的偏向南方年轻美女一些，还是怎么样？嗯，感觉肯定是每个人主播都有自己的定位的，但是他们的统一的定位，可能是北方中年男性，幽默男性。嗯，但我的定位可能是为了冲散这个气氛。
北方幽默男性，我感觉比
我听着也是，对，
比中年直男还
北方男的。这北方中年直男，一旦他还觉得自己幽默，这个太可怕了，这太可怕了。
就是感觉像是上了一个就是叔伯辈儿的那个饭桌啊，他们在吹牛的时候，然后我作为一个这样的角色进来，嗯。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应，但是慢慢的你找到他们这个规律之后，巧妙的融入，适时的打断，感觉还是会冲淡一些，挺好
的。你的那个叔伯辈儿不都是一些南方中年直男吗？
嗯，我的叔伯辈儿是一
些。别反抗了，佳宇，别反抗。
他的叔伯辈儿都是富人。
对，有钱。
富人，有钱人，有钱之后啊，这个中年他就好。
我的叔伯辈儿是总裁 CEO。
哎，他这什么北方的都无所谓。
什么档口喜剧幽默
之男？哎，我正经回答一下啊，我是真的觉得闲聊不是这样的。我觉得闲聊但凡要是
火总根本不同意。
哎，我觉得闲聊要是这样的话，就我估计也不会愿意。就如果是就你说那种啊，就是咱们应该都见过饭桌上大哥说
纵横捭阖，
对，就那种。那种叫，如果是那样的气氛，我估计咱都可能不太会。
没事儿，王书记，咱不用。
你们是真不看豆瓣是吧？
哦，不看，不看豆瓣，
挺好。
不看，不信。
听这期节目的是咱们的听众，
不听不传。
咱不用，咱不跟他解释也行，没事儿，没事儿。
不是，我不是解释，因为我不觉得这是对的，我不觉得这个观点是对的。
哦、嗯，
就是觉得我们不是典型的。
直男，你们不是典型直男，
刻板印象里的北方中年直男是吗？
你们比北方中年直男已经好得多了。
来，那毛东，你是不北还是不中还是
不
直？不
直，不难，不难，
我
不难，
我不落种啊，反正
你不落种，你不种。
我觉得毛东老师的意思就是总结下来就是我们见过更差的。
嗯呐，
对，就是就跟差的比嘛，这就是人类的生活准则，就是跟不行的比，自己才能开心。
那些差的做的是什么电台？我特想知道。
哎，佳佳，你来说一说，就是你心目当中最好的北方中年直男应该是什么样的？是这样吗？是刚才笑的这样。
我说实话哈，没有什么特别谄媚的，我觉得是枪总这样。
哎，
嗯。
是宇宙牌电饭锅的主播江总吗？
哎妈也不忘做广告，这是
是吕东跟我说的，说你今天能提你的宇宙牌电饭锅，你就多提两回，要不没别人理你，
不然我来提怎么样？你自己提有点太尴尬了，
要不然没得剪。他主要是想
人，我说的是你随时可以跳反成宇宙电饭锅的这个主播。
对，我再重复一遍，我觉得我心中比较优秀的标新立异
细节呢？为什么呢？你说一说。
因为他，我觉得他并没有展现出 我刻板印象里的北方中年直男，带给我的一些刻板印象。我是觉得香总，特别清新。
嘿，
他像一块那个绿箭口香糖，
倍儿香，哎，
很清新，很
巴黎倍儿甜，
倍儿甜，
像一块绿箭口香糖。
香总品了品自己。
觉得枪总很清新。
哎呀，得得得，真是我来这期节目不白来啊！真是
没错，杨一老师，要不说说下一个问题？
来，效果做了这么多的播客，粉丝加起来都没有闲聊多，所以想问问，如果有这么一个需求，请闲聊团队来承接一个项目，来帮效果做播客，你们打算怎么做？
闲聊团队见过的钱都没有效果挣得多。
我说这是给咱的尴尬访谈吗？
就这么着吧，吕东，多少钱能接是吧？咱就说钱嘛。
你说接谁呀？
不是效果要让你们班给录吗？
给点就行吧，交个朋友嘛。好大哥，
给顿酸菜鱼，交个朋友。
嗯，还有吗，杨一老师？
有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真的是问四位主播的了。
终于，
怎么面对那些现场的观众当中有自来熟、开玩笑没边界、觉得自己像一个专业喜剧演员一样的人，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们生不生气？
生气？
没人会生气吧？
不会生气，
都是觉得挺……
就剪掉不就完了吗？
对，他描述这几个不都在台上的吗？
他描述了这个种种都指向威哥，坐在下面。
就是因为话筒在我们手里，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支配这个话筒的这个走向的，所以可能就是我们直接行使了这个剪辑的权利，直接说哦，那就先到这儿吧。嗯，你不让他说，他没法说话。
但我觉得自来熟，什么觉得自己很幽默的观众，他不是，他还行，他不是个坏观众。
对，我不是会，我不会觉得生气的，我倒是反想，反而很想听他讲啥。
对，
嗯，杨一老师这边还有别的问题吗？
我这边没有了。来，吕东，你这边还有正经问题吗？
好，那
哇塞，哎，特别像那个记者，
对呀，
啊，前方记者，
不是感觉咱俩调换了，正经的现在到你不正经的了，
还要该搞我了。这个杨一老师，刚才各位听众能听出来，这个有很多问题是有很多预设也好，或者是怎么样，然后这个别较真儿。接下来我来问点正经的，在这儿较真儿啊，各位主播。
好像
吕东来问，老觉得挺奇怪的。
我们开始自己杀自己了，
你问合适吗？我要不然让教主问。
我也可以问，教主也可以问。
我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加入你们？
你把头转过去。
我请你们吃多少顿饭？你们能推荐一下？
这应该放在尴尬那一部分吧？
这吃饭吧。
教主，你一顿饭都没请我吃过。
哦，我找着上不了协调原因了。
一顿，咱俩认识四年了。
从明天开始，
咱俩
接下来的四年，你的饭啊，
咱俩一起买过一个卷饼还是什么玩意儿？咱俩 AA 的。
是吗？
没有，我开玩笑。我看
原来北方中年男性就聊这些，
直男聊这些。
我看一下，那无所谓，
那无所谓，那是我唯一上闲聊的希望。我好不容易找出一个原因，告诉我无所谓。
不是我说的是那个卷饼，那是我瞎编的。我没吃，
有点希望就行了。
这个宁老大给自己选了一个问题，说你们觉得自己的节目是因为什么被收听？简化，
啊，我这是想问别人的。
简化一下，你觉得闲聊听众为什么喜欢你？
啊，
闲聊听众不喜欢他。哎
呦，这个问题太深刻了。
就是，那我给你缩小一下答案范围。你觉得浅薄跟油腻那个是不是
？Both。那我也想补充一下，就这一起问你，你觉得无聊斋听众喜欢你哪一点？就是一起回答。
Both
喜欢史老板是吗？
没有，我刚说俩是佳宇前两天自嘲的，他讲他说被人评价什么浅薄油腻，你有什么感受？被人这么说？
不是浅薄油腻，而最开始只是无趣，后来现在变得无趣而轻浮。
哦，对，应该不会有人评价你浅薄吧？
不是，这俩词儿啊，放在咱们谁身上也不冤枉的。
那我觉得我尤甚吧。
尤甚
成互助会了，是吧？
咱一会儿会聊哭了吗？会，我们四个人都会在这儿哭出来吗？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轻浮而无趣的啊？我三年前开始幸福而无趣的。
枪总露露是说，我20年前我也不有你，我也不知道怎么着这些年。那问一个稍微就是温和一点的问题，你们有没有在台上的某一个时刻突然感觉到自己跟某一个那个另外一个主播特别的默契，那个时刻是什么？有没有这种时刻？ 我俩现在好默契啊，他就想到了我需要的这句话，然后或者说我俩这一刻这一刻的配合特别的好。
这也太多了吧，这也太多了。
有时候我毛书记在唱歌，我跟他一起唱到一个什么烂歌之类的，我觉得是有，
我就会想这人他非得跟我一块唱歌，本来我给自己唱歌。
就那是毛东觉得特别不默契的时候，
就非得来掺我的。
嗯，
就我觉得闲聊这几个主播在台上，但凡就真的能录成那个节目最后播了，一定是每人在每一期都会有至少数次。
我想听到一个你现在能出现在脑子里边的时刻。
来，江总问你呢。
哎呀，我也想不出具体的例子来，因为往往是一些小细节，真的，哪怕就是谁垫了一句，垫了一个叹词在那儿，是吧？就我觉得是那种，是让我觉得，哎呀，
就是你垫的，哟呵，嘿，这
也有别人垫我的时候，是吧？大家互相垫嘛，这不是带垫作业嘛，这不都是？
江总说句哟呵，别人要再说句哟呵。
啊、我自己觉得就那样的默契，我喜欢这种，是吧？你要说那个大家谁的球抛过去被接了，被又接了一番，那个每期都有，是吧？嗯，
佳佳呢？
我说实话嘛，
实话
啊，我说实话，我觉得
没有这样的时刻，
嗯，感觉很孤单，反正，没有，就是觉得在台上，因为我在新喜剧和即兴方面有自己的搭档。啊，所以我感觉可能在闲聊这个舞台上可能还是在磨合的状态中，所以容易跟其他的搭档做产生对比，所以感觉很有默契的时刻很难想到。我觉得是因为自己，我很难说自己现在做这个把自己称为一个播客的主播，我怎么去侃侃而谈自己的经验，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是入门级的主播，然后当然加入了这些就是前辈们在的，他们也已经首先融合得很好了，
就北方中年直男。
就加入他们感觉现在还是在磨合，因为录的也不是很多，没有就是印象深刻的有默契的时刻。
你从来没有enjoy过这个时刻吗？
因为这个对我来说是我的工作。说实话，而且我感觉有的时候，比如说我觉得默契的时候，人家可能是在向下兼容我，不是这种互相来电的感觉，就感觉他救了我。可能
你这个说法几乎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我感觉威哥可能是向下兼容我。
对，
威哥兼容所有我们。
对，
六八呢？
硕哥想起来都是无聊斋的时刻。
哎，你看，这是我跟宁佳宇默契的地方。为什么让人家来无聊斋录这么多期？
得劲儿，
得劲儿，
得劲儿。
我印象特别深，有一个时刻就是我有一次在台上接了一个梗，这梗就不复述了，就稍微有一点冒犯人，然后大家笑得很开心，然后小鹿在旁边笑完了以后打了我一下。
哦，
对，他帮我消解了一下这个东西。就那个我觉得是非常善意且知道怎么处理这个场景的，因为大家笑完马上就要回过味来了。
你说啥了？你这
马上哎，
你这句话挺冒犯的，观众都大傻了。先乐再说，哎，好，你们在录制这个过程当中最痛苦的点是啥？
开会，开策划会。
那些会都是谁召集的呢？
开策划会是我参加的不多啊，因为后面东哥就不让我参加，他没说不让我参加，他说你想来就来，你如果觉得无聊了你就走。我后面就没怎么参加过了。
我感觉我就是我上学的时候经常听到，在高三末期的时候老师对艺术生就会这么说，你想上课你就来，你不想上课，我对他也一样。
对对对。我不知道各位参加这个闲聊策划会的感受哈。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一个其实挺喜欢说话的人，但是我第一次参加会，一个早上没有说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没有说出
口。听众们可能想象不到闲聊的策划会里边参会人员都有谁，听起来就是一个特别困的一个组合。
对，
比如说贾行家老师，
对，
杨大一老师。你看星光老师现在眼都睁不开。
关键是贾行家老师每次说完话之后得威哥先翻译一遍，然后我也听不懂威哥翻译的那个版本，得东哥翻译威哥那个版本，我这儿才能接收，就是要转三道。这个对我来说比较的痛苦，反而就是录制现场我觉得还挺好的。
佳宇呢，你觉得从你开始参与这件事儿到现在最难的
一直都挺难吗？
是啥？
就是你要慢慢融入这个节目，然后让不喜欢的人没有那么不喜欢你。
目
前你做到了吗？
没有发现更多了。我觉得还挺难，因为它是一个群体性的活动，它不像 stand up 你一个人就可以解决，它也不像无聊斋教主一个人就可以，他就不用 co-host， 他就直接自己做主 host，
自己 host， 自己 solo solo 的一个
so host
so host，
就是
你这会儿最好是默认我是谐星聊天会的，要不然
你是谐聊的首歌，因为你在无聊斋你说话不算，
因为他想燃指无聊斋这人，
我觉得大家一起去做成一件事儿是挺难的，大家之间就像你说的，互相之间的默契，包括跟观众、跟听众。大家互相之间能够在一个频率上，
嗯，
还是挺难的。嗯，
毛书记呢？
我没有啥痛，
一直都没有，一直都还好。
这
对，看得出来是很坚定，很坚定。
哎，没有，我觉得那些痛苦那不算啥痛苦，就包括
他说难，
其实就是难嘛，困难呢。就比如像刚才佳佳说那些，实话说，就如果我真从那个角度讲，我刚比如刚开始录的时候，甚至中间有些期的时候，其实也会有那种，有我当时还甚至还吕东说过，有几期我记得是坐在哪儿，坐在最边上，主持人坐在旁边，那边还有三个人，总往那边说话，他本能的会往那边说话，因为人多，我有一两期我说我就插不上话，很难受啥的，或者就是我或者我自己感受不太好，但我觉得这不是很正，这就是这我感觉这就是就像演出演单口也会演冷一样，就有可能这期的话题我就是不太适合，有时候反正我自己调节挺好，有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尤其是跟自己，我自己做录播客啥事都还得自己想自己弄，闲聊已经是一个非常轻松愉悦的环境，啥也不用想，过来就聊聊完之后反正落咋样我也不用重听，就是有人帮你听，有人帮你剪，然后最后剪完诶竟然效果还不错，大家还会因为这个更喜欢你，这简直对就 paradise， 就没有什么可吐槽的。我主要是为了向下兼容那个徐涛老师，我才说了个英文，
要不然根本听不懂。你怕徐老师听不懂？
我怕前面那些词都听不懂。对，来个英文。
枪总呢？
有几次吧，录制时间实在是太长了。我作为一个中年男性吧，我几乎就在台上尿裤子。
啊，
可以去尿尿。
幸亏是忍住了。对，他就你中间会，
我老
可以站起来，对我去上个厕所是吧？我没那么干过，但有几次，
因为内裤已经湿了，我再去脱了，是不是？
你是去换去了啊？我以为你
确实刚来的前几期，我觉得那时候我在台上的状态是非常的不自信的，后来也不自信，但稍微缓解了一些，就是不知道自己在这个台上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说话，就没找到，因为人家原来的几位主播都已经找到了自己在这个台上的角色，跟说话的语气，而我还没找到，是吧？我本来又不是这个语境下的，所以就慢慢找吧，就是后来稍微好了一些，还在找，还在找。
你就当口香糖，枪总，你就是口香糖，
清新，哎，大绿箭就是我了。
六八呢？
我以为口香糖是粘住谁就不撒了，
扒住你的鞋底就不走。
我最大的焦虑有两个，就是头一个，刚才枪总已经说了，就是
坐时间长。
对，就是
还真是这个呀。
去录了一段其他的电视节目，回来以后发现一期已经要录4个小时了，我的天哪！那个时候我记得以前录2个小时的时候，我录到中间都会站起来，就是有很多现场拍照片的时候发现就是我那个手在扒着那个方顶待着，其实就是因为之前录节目的椅子真的很难受，还是高脚凳那种，然后最近好了一些，但时间还是很长。那这是一个比较容易调侃的，然后后边还有一个不太那个啥的点，我最大的焦虑就是没有其他主播好笑。这是这七年来的整个职业生涯的焦虑，就是你永远不如别人好笑。我觉得可能
是你没跟现在的主播打，不是。不是，
我觉得可能有可能啊，但是我猜可能枪总
有可能，
枪总心里也有这个那啥，但是我不能
为啥听人家，
因为我想说，这可能是所有职业喜剧。
对，我觉得是大家以这个为生的人，大家都会
有
这
个焦
虑，
就是尤其是你在现场录制的时候，你身边的那个人。大家都知道是谁哈，就是说了一个梗，现场开始鼓掌的时候，你心里边是又开心又愤怒，就是
这种
啊，
我就只有开心，我只有，怎么那么阴暗，瘦哥，你说， 哦，但是的确，大家就是身边的人
是
突然出了一个爆梗，你就压力就给到你这边了，
对，
你就感觉现在这一个半小时，我是不是得赶紧跟上？
对，
对我话筒都捏碎好几根了，你知道吗？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们真的是没有搭档
啊、
嗯、啊，因为你们都是单口演员，
嗯
啊，我是一直有搭档的，所以我是。
嗯
对这种都情绪很快就能消解好，
嗯
对我一定程度上能理解你那个，就是我那时候往咱们家、
嗯、
就是那个这个工作群里边发那个图片，就是有一个三杯水里边盛的是一杯黄色的液体，然后说都是半杯，然后一个是说我这里边还有半杯，然后他说另外一个说我只剩半杯，然后第三个说我装的是尿，然后我就说啊这个好，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呢？我如果能想到这个就好了。
嗯，
他发的时候，然后那个图我很早之前在另一个群里发过，然后当时我回的就是这里是尿，然后他发了之后，我把我之前那个截图截出来，意思是我很早想到了，想作为我进军谐星聊天会一个面试的申请，
我
被他无视了。
我当时确实看完之后，我特别敬佩你多了很多。
但是还不够上心，
多了一个。你刚说有一杯是黄的时候，讲一次怎么还有一杯尿，我就已经哎，
现在各位主播的这个状态，就是我刚才描述的那个状态。
你刚说杯子的时候，我就知道是尿。
你张嘴我就说是尿，
你张嘴就知道是。今天我来进到这个房间里，我就知道你要说尿这个事儿。
别再说了，已经有点真的想尿了。就是、
哎，我刚想那个谁，六叔说你在闲聊的时候，你会有一个焦虑，就是你觉得那个别人都比你好笑，你没有他们好笑，你录无聊。聊斋的时候没有这个感觉，
他没有，没有，他很轻松。
咱们时间有限，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回答。你有哪次看完观众留言对你的负面影响最大？就这个人批评了你，让你好难受啊、那个难受到什么程度啊、当时就那天你是怎么过去的？
先问宁佳宇。
为什么要先问我？就因为我这方面的经验比较多嘛。
因为那个人说宁佳宇你最好去染指无聊斋，他就来染指无聊斋。
不，我印象当中所有的闲聊主播，从前到后就是所有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负面留言，都有，而且都有那种很狠的。对，所以说我想问问，就是当你们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最难受的一次是什么样子？嗯，具体留言无所谓，忘了无所谓了，就。是什么感受？
就想跟人吵架，我忘了，我都忘了。
你要说哪一次？
很早有一次，我就起来，早上起床看到之后，就啥事都不想干了，我就想跟他回，就想跟他吵架。我当时躺在床上，我都不困了，我就说我就必须得吵架。但是实话说，那就是大概二一年的事儿。
对，
从那之后就也没咋看过留言了。
嗯
啊，而且现在那个
没咋看过
啊。对，而且那个留言说的啥？实话说，我也不记得，
也忘了，
我完全不记得。
嗯、
我就记得当时气死我了。对。
这个不是说所有人都在打，有想聊的就继续再说一下。嗯，
强总应该没被骂过，强总
没有肯定有。
强总专门私信去骂他的。
私信的是在那个哪儿来着？在微博上嘛，
嗯、
是吧、
嗯？
但是我没有给我造成特别重大的创伤，因为、
嗯、
因为就是年轻的时候见的很多了、
嗯，
就是我还是当年博客时代、
嗯、
等等，就是那些这个牛博网时代，我挨的那些骂，这现在这都不算什么，对吧？我印象中前几期有一些负面的评价，我当时还去看，我还回过呢。就人家说就东东枪怎么不啦不啦不啦，我就给人回一个确实是吧？或者说对我也这么认为，就大概我回过几回这样的，但后来也就不太那个。
我有的时候有点难处是，比如说别人说我吧，我想说你说的对。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回的不像气他，就是
没事让他觉得你气他有什么坏处呢？也没事啊。
就是我对，就是我想加个波浪号，我说您说的对啊，就是但特像气他，就是。
枪总这个大风大浪见过，就我在想当年这早年互联网时期，有的人骂你，他会写非常长的文章，
对，
然后他引经据典，最后你发现他说的。
啊
挺对的
啊！就最讨厌的就是你看了半天，觉得他说的对，你知道吗？嗯、
这个可痛苦了，这个比这普通骂真是厉害。
当年博客时代，大家是写几千字的文章互相骂的，
嗯、
是吧？那比一句脏话可杀伤力强多了。
我知道古人为啥那个记仇了，这个
他就骂你还得去翻资料，这是哪儿的话呀？这是你还得学习，你知道吗？
活动有经验，等会儿到日坛咱也得。
没有，我哪天来？
还有想说这个六爸要说。
我觉得我肯定特别难受过，但我确实忘了。
对你当时咋？
就是他，我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难受到就大脑把他屏蔽掉了
啊、
哦！就我肯定特别难受过。
现在也想不起来，
想不起来。
那我就再留一次。
行，那咱们这个时间也差不多，然后各位听众，我们今天反正是一个特殊企划，我们有七家播客联合到一起，坐到一起去聊这个愚人节的一个小小的特别节目。那么下一家播客就是我们的故事 FM， 如果你对这个系列感兴趣，请一步故事 FM 收听。